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。配面家书栏目我们今天仍然要暂停一次啊，要再次鼓励，如果你已经收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，或者是才和这个读书节目相遇不久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是你个人带到事项啊，希望刘文不要在节目中播出的话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不用担心。很希望能够认识你，也有为你祷告的机会啊。好，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美国的伊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，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这本书在刘文手边呢，在我的书架上呢，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，超过十年了。当年我知道有一位姐妹因为看了这一本书呢，深受感动而决定跟随主。而在当年我看这本书的时候，心中其实非常的沉重哦。我想到这五个非常年轻的宣教士家庭，他们放弃舒适的生活，来到非常落后的丛林，到厄瓜多尔地方，希望向非常可怕的原始部落土著奥卡人传福音，而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预备，也无数次的跟奥卡人表现友好的行为都被接受了，然而却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就被这些奥卡人以长矛刺死了。这个事件在当时1956年轰动了全世界啊！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为主殉道，他们的妻子孩子马上成为孤儿寡妇。但是事隔60多年，刘文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，心中仍然会有一些的遗憾，或者是有一些的疑问呢、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就这么年轻就失去生命呢？但是每次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回想起耶稣他也是在30几岁的时候就为我们献上他宝贵的生命，而耶稣他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，他都愿意舍弃天上的一切荣华来到世上为根本就拒绝他的罪人受死，更何况我们蒙耶稣所拯救所爱，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也必蒙神悦纳，也顺服在神的带领和旨意之下。虽然这看来好像是一桩悲剧，但是在神手中，神仍然使他成为众人的祝福。有很多人因为这五位年轻传教士这样爱主的心智而被激励，前仆后继地向奥卡人传福音，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使命。下面先来听这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的《我的生命献给你》。
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，你的宣召跟随你， 稣，我提出献上生命，以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。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丰衣，你的宣召
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美国的丽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作者丽莎白·艾略特就是这五位传教士之一吉姆·艾略特的妻子啊。他用手边的第一手资料，在事发多年之后写下了这一本《穿越荣耀之门》，成为很多人的激励啊。而这一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，随着这五位传教士他们即将殉道，刘文在读的过程中呢，这心情呢很难言喻哦。我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人，所以当我想象当时他们殉道的过程，心中难免呢还是有些难过的。但是想象他们已经穿越荣耀之门，和爱他们的主同在，而且他们完成了地上的使命，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们的心呢就可以得安慰哦，也可以激励我们再一次为主摆上，为主献上生命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七章胜利星期五下半段，还要进入第十八章极静的阿拉胡诺。 传教士向客人展示了橡皮筋、气球、悠悠球这些现代玩意儿，还请他们喝柠檬汁，品尝抹了芥末的汉堡包，他们显然很喜欢。接着，传教士设法让客人明白，如果得到去奥卡村子做客的邀请，他们是不会拒绝的。可是乔治并无此意。一名传教士纳闷，为什么我们一聊起这个话题，他就这么不情愿呢？另一个猜测，可能他没有私自邀请我们的权利。纳特写道，4:15，我们决定再度起飞，乔治打算一起走。我们说不行，他把砍刀和装满宝贝的包袱往机舱里一放，看着彼得，好像他已经批准了似的，然后就爬进飞机。我们在路上终于与马吉取得了联系，大家欣喜若狂。回到棕榈滩，我们召开战略会议，一致决定，如果有一个由6名奥卡人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护送，我们就会向奥卡村子挺进，之后全力以赴在他们居住的河谷里建一条跑道。于是大家试图向乔治解释为什么要在村子里开辟跑道。一开始他听不懂传教士们说树的那个词，弄明白后他纠正了他们的发音。大家把小棍子插在沙子里代表树，纳特用一架模型飞机给乔治演示飞机如何在树林里跌落坠毁，模型肚皮朝天躺在沙子上，四周都是小棍，大家都摇头叹息。接着重新演示一番，不过这一次大家用砍刀把树就是小棍子都砍倒了，然后小心地抚平沙子，模型飞机平稳着陆，每个人都欢呼雀跃。时间分分秒秒过去，女孩戴丽拉变得有点不耐烦。有一次吉姆离开大伙儿想爬上树屋，他也一跃而起跟了上去。当吉姆转身又回到人群中时，他显得有些沮丧。后来当纳特和彼得收拾妥当准备返回阿拉胡诺时，乔治似乎明白自己不能跟他们一块儿去了。起飞前，大家细心地将拍过的胶卷和写下的文字集中起来，准备空运出去妥善保管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他们可不想遗失记录。当奥卡人表示自己可以在沙滩上过夜后，留下来的3个人殷勤地让出做饭用的小棚子，示意他们可以睡在里面。而戴丽拉却另有打算，她转身沿着河滩向下游走去，乔治喊她，她也不停，于是她跟着进了林子。年长的妇女守着火堆，对罗杰滔滔不绝。她在河滩上待了大半夜，第二天早晨吉姆下来生火时，发现她已经走了，但萤火的余烬仍是红的。第二天1月7日星期六，形势一落千丈，传教士满心期盼奥卡人过来请他们进村子做客，可是一个人也没来。中午10分，吉姆看了看表说，好吧，伙计们，我给他们5分钟时间，如果他们再不露面，我就要进去找了。理智阻止了他的冒险行动，但他的确沿着树屋后面的一条原始小道进了树林，希望找到他们的踪迹。吉姆发现林地相当开阔，到处都是动物的足迹，只是没有人的脚印。接着纳特和彼得飞往终点城，却看到了一些惊恐的表示，令人沮丧。第一次飞行中，妇女儿童都奔跑躲藏，听到纳特喊来来来吧，在场的几个男人似乎放心了。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，纳特抛出了一条毯子和一条短裤。在第二次飞行中，乔治与一群人出现了。一个老头指着棕榈滩的方向，显得友好但不热情。第三次飞行时，人们的恐惧感消失了。纳特报告说，乔治和另一个年轻人冲我开心地笑着，可以想象他大概也向往坐着飞机上天吧。当天下午，艾德给玛丽露写了一封信，最亲爱的宝贝，现在是4:30，还没有奥卡人来访的迹象，但我们相信他们会来的，不在今晚就在明早。再次感谢你准备的衣服和食物， 不用说，我们吃得很好。在这一次行动中，队员们一直营养充足，不愁吃喝。现在我们觉得应该抓紧时间进去，尽快建好跑道。不过我们必须等待，看上帝怎样指引我们还有他们。彼得可能明早会去给你帮忙，带我向史蒂夫和迈克尔问好，告诉他们我会很快回去看他们。还有卡梅拉，就写到这里，全心全意爱你的艾德。纳特在阿拉胡诺的床榻上辗转反侧，不停地思考着，为吸引访客并鼓励他们带自己的朋友回来，传教士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奥卡人为什么如此漫不经心呢？回想起来，他们似乎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。吉姆的解释让他恢复了信心。印第安人就是那样，如果你把他们运到月球上，他待五分钟也就腻了。星期天早晨爬进飞机后，彼得喊道，再见了姑娘们，祈祷吧，我相信会面就在今天。在棕榈滩，队员们享用了玛丽露捎来的冰淇淋和新鲜出炉的蓝莓松糕，大家一致同意去终点城看看。这次纳特独自前往，在终点城上空盘旋时，他只发现了几名妇女儿童。纳特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，毫无疑问，男人们终于踏上了去往库拉奈河的旅程。在返回途中，他也真的发现了一群人正往棕榈滩走去。刚一着陆，纳特就向其他四个人大喊，好消息，伙计们，他们上路了。12:30，纳特按原计划与守候在谢尔米拉的马吉联络，他仍然使用他们的暗语，气喘吁吁地报告说，发现一支10人代表团正从终点城向这里出发，还说他们正好能赶上午后的礼拜。为我们祈祷吧，会面就在今天，4:30再与你联络。4:30一到，马吉塞因特便急忙打开谢尔米拉的无线电接收器，等待重大消息传来。传教士是否受邀随奥卡人回家了呢？纳特会报告什么新动向呢？他又看了一眼手表，没错，已经4:30了，可是棕榈滩那边还是静悄悄的。他和奥利弗把耳朵凑近无线电，信号没有受到大气干扰，也许纳特的手表有点慢。玛丽露和芭芭拉在阿拉胡诺也打开了收音机，没有声音。他们等了几分钟，然后呼叫谢尔米拉。阿拉胡诺呼叫谢尔米拉，阿拉胡诺就位呼叫谢尔米拉。马吉，有棕榈滩的消息吗？完毕。谢尔米拉就位，没有，还没有消息，我们会继续等待。无线电依旧一声不响，他们是不是忙着招待客人，把原定的联络时间忘了？5分钟、10分钟过去了，不可能会5个人都忘了。自1948年纳特开始丛林飞行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与马吉失去长达1小时的联系。不过，或许是他们的无线电故障了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。女人们绝不放弃任何一线希望，不愿意相信真的发生了不测。她们心中多存着一份疑虑，因为大多数传教士同伴都不知道奥卡行动已经展开。在阿拉胡诺，芭芭拉和小贝斯梳洗打扮了一番，因为罗杰说好当晚要回来的。轮到彼得在树屋里过夜了，小飞机一定会在日落前掠过树梢飞回来。他们在跑道上走来走去，盼望着太阳刚刚下山。阿特·约翰斯顿就走进谢尔米拉的无线电室。阿特是厄瓜多尔基多广播电台附属医院沃赞德医院的医生，无线电还开着，马吉却把头垂到了桌子上。出了什么事，马吉？马吉把情况向他简要汇报后，让他先别声张。 假如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就贸然将整个行动公之于众，将是非常糟糕的。那天，妻子们几乎一夜未合眼。1956年1月9日星期一早晨7点，同样为宣教飞行团契服务的约翰尼·基南，按照纳特以前给他的指点，驾着飞机驶向沙洲。他在飞行时，马吉呼叫山地亚，告诉我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我们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，你能否在10点钟等待约翰尼的报告？我这才知道情况不妙。猛然间，我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来到厄瓜多尔时，脑中浮现出的一句经文：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；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我上楼继续教印第安女生认字，心中默默祈祷：主啊，请别让水漫过。大约9点半钟，约翰尼发来报告，马吉又传给我，约翰尼在沙滩上发现飞机，飞机的蒙布全被扯光了，那五个人都不见踪影。在西尔米拉暑期语言学校的飞行员拉里·蒙哥马利，他也是美国空军的预备军官，立即联系加勒比空军大队的总司令威廉·哈里森中将，他控制着驻扎在巴拿马的美国空军救援队。广播电台也得到了通知，并向全世界发布新闻，有五个人在奥卡人领地失踪。还不到中午，一切有助于救援的力量就全部发动起来，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在同时祈祷。芭芭拉和玛丽露搭飞机从阿拉胡诺来到西尔米拉，他们确信会有生还者，所以在阿拉胡诺的家门上留了字条，说明药品和食物放在哪里，假如其中一人负伤一瘸一拐的回来了怎么办，假如五个人艰难的穿越丛林都精疲力竭的回来了怎么办。玛丽露坚决要回去照料他们。星期一傍晚，他又乘飞机回家了，并在那里守候了3天。晚上，大家仍然以为会有幸存者，便决定组织一支地面搜救队。罗杰·尤德利的同事弗兰克·杜朗与希瓦人打了12年交道，拥有丰富的丛林生活经验，大家一致推举他当队长。阿特·约翰斯顿医生要求同去，以便发挥医生的专长。13名厄瓜多尔军人也立即自愿加入。弗兰克说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出了一身冷汗，我问妻子玛丽是否同意我去，她说当然，你必须去。于是弗兰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。星期二早晨，我与纳特的姐姐雷切尔一起乘飞机从山地亚来到西尔米拉。自从传教士进入奥卡人领地，他就一直与我在一起。弗兰克也从马库马过来了，还有许多传教士从基多赶到这里，其中一些自愿加入地面搜救队。我们通过无线电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一架直升机正从巴拿马赶往西尔米拉。当晚，厄瓜多尔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来到工作站，告诉我们几位妻子，他在晚上6点钟左右巡视事发地点时，看见上游不远处有一堆火在熊熊燃烧，却不冒烟。这表明那堆火可能是汽油或信号弹引起的。纳特总是在急救包里装着信号弹。现在，五位妻子可以怀着一线希望睡个安稳觉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伊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诗歌《荣耀同在》。
我们欢迎你的造访，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，我们欢迎圣灵运行。
今天从《穿越荣耀之门》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七章《胜利星期五》，也进到第十八章《寂静的阿拉胡诺》上半段。这本书总共有十九章哦，所以已经来到尾声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听完节目之后，若是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